他是信实公义的王，他是至高的王，万膝要跪拜，万口来颂扬。接下来让我们用读经的方式来敬拜我们的真神。今天所要读的经文是希伯来书十一章一到六节。希伯来书十一章一到六节，若是使用教会的圣经，是在新约圣经316页，316页。翻到以后，让我们一起来攻读这六节的经文。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请。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使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今天很荣幸邀请到林恒志牧师到我们当中来证道。林牧师也是这几天这个周末在我们当中培灵会以及个人布道课程的讲员。他目前是在芝加哥华人布道团服事。我们一起来欢迎他。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让我这个 weekend 能够在这里跟弟兄姐妹一起学习个人谈道，也从弟兄姐妹的真的是在灵里头追求的那个火热得到很大的激励，这是一个很宝贵的时候。今天早上凌晨一点钟我接到消息，我非常亲爱的姨妈今天早上一点钟蒙主接回到天家去。我星期四有机会再来这里服侍之前呢去看过她。今天早上我们所唱的诗歌神真的是借着这些诗歌来安慰我的心，让我知道说我可以把我所亲爱的人来交托给主，他会保守直到见他面的时候。今天正好是要跟大家一起思想信心的功课，所以呢我就想到说信心真的是每时每刻如果不是凭着信心，我们人生没有办法往前走。当你要来到美国的时候，我相信你是凭着信心来的。我相信当你要结婚的时候，你是凭着信心结婚的。当我去看我的姨妈的时候，我是凭着信心把我的姨妈交在爱我的天父的手中。我的姨妈是在主里面的一位姐妹，她到年老的时候才信主，信了主之后，她比每一个任何一个年轻人都还要热切的追求主，每什么样子的聚会她都不放过，每一天在主里面，在家里面就是在那里读经，在那里祷告，在那里寻求神。我姨妈是因为是在我姨父过世之后信主的，她把她的生命完全交合给主。过去她是把她的人生完全交托给她的丈夫，可是当她丈夫离开她的时候，她认识到说，她信心的对象不应该是一个人，而是那位造他、爱他、 为他舍命，在天上为他预备住处的那位天上的阿爸天父。礼拜四我去看我姨妈的时候，我在她的耳边啊，我轻轻地跟她唱诗歌，唱她最喜爱的那首诗歌《耶稣恩友》。耶稣是我们至好的朋友。当我在唱的时候，我的姨妈已经全身都是用这个 life support， 用 full strength 在 support 的。可是当我在唱到一半的时候，我姨妈竟然用她的手握了我两下，她在告诉我说 That's my faith， That's what I believe。 我就是很简单的握两下，我就知道我的姨妈已经准备好了，她蛮有信心，她要去见爱她的主，她可以永远跟这位爱他的主同在。这是我们人生当中，我想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是最艰难最难走的那一段道路。但是你如果有信心，你如果用信心来走这条道路，这条道路你是一定是得胜的，得胜到最后。信心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是何等的宝贵，是极其的宝贵。我想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仍然天天的在思想着，在探讨着这个问题：我人生信心的道路到底怎么走？到底怎么样能够一生都用信心的道路，走在信心的道路的上面，直到见主的面？我们很渴望我们一生的道路是一个美的脚踪。我们也知道说，只有走在信心的道路上面，一生跟神同走这个人生道路，我们才可能走出一生一个美好的脚踪。可是这个信心的道路到底怎么走呢？我就常常想到一些慕道朋友，有时候会有一个很有创意的一个想法，信心的路怎么走呢？信心的路就是你们这些基督徒什么事也不干啊，就是天天坐在那个地方等着神从天上掉下面包来给你们。听起来很有道理啊，但我想我们知道 it's much more than that， it's much more than that。 那我们怎么思想信心的道路怎么学习走信心的道路呢？我个人后来慢慢有一个体会，我觉得说其实我们可以常常的回到圣经里面的人物。圣经里面有许多许多的人物，神把他们放在各种不同的信心的考验信心的路上，让他们去学习走信心的道路。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有些人信心的道路走得很好，有些人就是跌跌撞撞，有些人的信心很坚固，能够面对，能够胜过各种不同的挑战。有些人的信心软弱，却在神的考验的面前跌倒失败。有些人他们在一些道路到路在人生的道路当中，当他们这样子去面对他们的人生的时候，我们读圣经，我们看见他说原来这是信心的道路，这样子走人生道路是在凭着信心来走的。我想圣经里面也有很多的人物，我们看见的时候，神就让我们知道说不是的，不是要这样走我们人生道路的。这样子可能比我们开一个研讨会信心 101 definition 是什么，我想可以更帮助我们来学习信心的功课。所以今天呢，我就想用列王记下第五章一段很宝贵的经文很宝贵的经文。这里面有很多的人物，他们一同在面对一个共同的一个处境。在那处境当中，你可以说每一个人都在面对他信心的考验。在这当中，就有人的信心成为我们美好的榜样，也有一些人的信心成为我们宝贵的见解。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来到列王记下的第五章，我们来从这里来思想这里面许多的人他们所走的信心的脚踪，然后呢我们就可以连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连到我们的生活，我们怎么样来走我们信心的脚步。我们翻到列王记下第五章，我们从第一节来读到第十九节。我想我们就请弟兄来读单数节好不好，从姐妹读请姐妹读双数节，最后一节第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弟兄先来。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
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他对祖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亚乃曼进去，
你可以去，我也答应与以色列王。
于是乃曼带银子使他连得金子6000舍客勒，衣裳十套，就去了。以色列王看了信，就撕裂衣服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能使人活呢？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你们看一看，这人何以寻隙攻击我。于是乃曼带着车马到了伊丽莎的家，站在门前。乃曼却发怒走了，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他的仆人近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于是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以外，普天下没有神。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乃曼说，你若不肯受，请将两骡子驮的土赐给仆人。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与别神，只献给耶和华。好，我们一起读第19节。以利沙对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乃曼就离开他去了，走了不远。好，我们就读到这个地方啊。我想你可以看得见说这个故事还没结束，不过呢，我们就从这第一节到第19节啊，我们来思想啊，这里面很多人物他们面对他们的人生啊一些挑战、一些考验的时候，他们怎么样用信心来面对。那当然我想我们看见到说，在这里面最中心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位乃曼，他是亚兰国的大元帅，这个尊荣富贵，你可以想象那种权势哈，那种地位，可是呢，有一天啊，晴天霹雳，他发现他得了大麻风了。这个在当时来说，跟今天的这个癌症差不多哈，那是一个绝症，而且是慢性的绝症啊。而且得了癌症还说很快的，这个两三个礼拜可能就过去了。他这是一个慢慢煎熬不晓得多少年日啊，要与整个社会完全的隔绝，被整个社会完全的弃绝啊，在那种黑暗痛苦的当中度过的一种疾病。这当然是一个人几乎要受不了的一件事情。 在那里一定是马上迫切的要去寻找说，哎呀，这个病有没有可能得到医治？显然医生已经不可能医治这个病了，只好寻求神明，是不是？只好寻求神明。乃曼有一个女仆，哎，给了他一个建议说，你这边可能拜了多少偶像都没有用了啊，以色列人所信的神，哎呀，是个了不起的神，哦，何不到撒玛利亚去求医治呢？啊，这位乃曼就来到了以色列，来这边求医治。整个故事就是围绕在这样子的一个中心，围绕在这个中心。那借在这个故事的当中呢，我想跟大家一起思想四种类型的信心，四种类型。但是需要跟大家先说明清楚，不是四种类型的信心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啊，这个可能先讲清楚比较好，免得你们不小心学错了信心哈。我跟大家讲四种信心，第二种信心跟第四种信心是我们要学的哈。那第一种跟第三种呢，就请你千万不要去学它啊。基本上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说，第一种类型的信心必须转变成第二种类型的信心，第三种类型的信心需要转变成为第四种类型的信心。好，这样子我们就比较晓得我们今天啊怎么样子来思考信心的功课。那第一种类型的信心啊，是在这经文里面的哪一位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得到呢？我想就是在乃曼的身上，特别是在乃曼刚刚来求医治的时候，你在他身上可以看到一种信心，什么样子的信心？我称它为交易型的信心，交易型的信心。乃曼他来到以色列来啊，寻求他的病得到医治。我问你，他来到以色列的时候，他对以色列人所信的神是不是多多少少有一点信心？有没有？有啊，对不对？多多少少有一点信心。如果一点信心都没有，根本就不相信神能够医治他的病，他会不会来？他不会来。所以其实他来到了以色列，你可以说他已经有一些信心在他的里面，他带着信心来，而且他这个信心还不错，他这个信心是会付诸行动的信心啊，是不是？哦，他就来到了以色列了。但是他来到以色列的时候，他带了什么东西来？你有没有发现？哇，他带了银子十他连得，金子六千色克勒，衣裳还有十套，对不对？那种衣裳绝对不是我这种衣服了啦，啊，一定是哇，很华丽的，很最高级的材料的哈。呀，我真巴不得他不是到以色列，而是到我家来。他带了这么多的礼物到以色列去干什么？干什么？求医治，讲得很好听，讲得实在一点，来交换的，对不对？来做见面礼的，讲得再实在一点，就是来打通关节的，就是来贿赂的嘛。所以换句话说，这位乃曼他多多少少有一点相信以色列人所信的这位神，可是他来到这位神的面前想要求医治的时候，他觉得他必须要带一些东西来哦，来献上这些礼物，然后呢才可能换得他的医治。所以我说他是交易型的信心，他在跟他所信的那位神在做交易。神啊，我给你这个你就给我那个，神啊，我为你做这个你就要为我完成那个。交易型的信心，这是交易型的信心。其实说真的，你如果仔细去看世界上所有的宗教信仰，你会发现到说，所有的宗教信仰全部都是人在跟他所信的神在做交易。所有的宗教信仰都是本质上交易型的信心。在我们中国人的民间信仰里面，可能你会看得更加的清楚。什么每件事情到神那边，到神啊，到庙里面来的时候，就一定要献上足够的礼物，然后呢，你就可以期望能够换得一些保佑，都是交易型的信心。我们说真的，我们在座的当中，可能绝大部分人从小如果有一些宗教信仰的话，我们从小都活在交易型的信心里面长大的。结果呢，有很多人信了耶稣之后，来到神的面前，也是用交易型的信心在信靠这位神。神啊，我这么样的信你，你看我又在教会里面那么热心的服侍，哎呀，你应该保守我非常的平安，你应该保守我学业非常的顺利，你应该保守我很快的就找到了工作了。如果没有碰到没有得到这样子的保守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怎么样？哎呀，糟糕，亏了，是不是？哇，花了很多精神这样子去侍奉神，哇，真是这个得不偿失。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到说，其实今天很多的基督徒盼望你不是，但是在今天很多基督徒心中，我们常常仍然在也是在用这个交易型的信心来跟我们所信的神在打交道。 跟我们属性的神在交往。我们需要了解到这个交易型的信心是非常危险的一种信心，非常危险的。当我们是用这样子的一种所谓的信心的类型来走所谓的信心的道路，那走到后来是非常非常的会出很多问题的。至少有三个理由，为什么我们绝对不能够用交易型的信心来跟我们的神交往。第一个，其实你仔细想一想，你跟神的当中能够有任何的交易能够产生吗？有可能你跟神的中间有任何的交易能够形成吗？其实根本就不可能，在人跟神的中间根本就不可能有任何交易。为什么？因为万有全部都是神的，你也是神的，你所拥有的一切，你的才干、你的才华、你的口袋里面的钱，全部都是神的，没有一样不是神的。凡是你带到神的面前来献上给神的，你想要跟神交换一点什么东西，仔细一想，每一样都是神的。所以你要跟神交易的时候，神就觉得怎么回事啊？神说，你要跟我交易，你至少也拿一样不是我的东西来跟我交易啊，你拿我的东西来跟我交易，这算是哪门子的交易？所以你要我们仔细一想，你就了解到说，在我们跟神的当中不可能有任何交易形成的。每当我们在那边交易来交易去，交易来交易去，我们是活在自己的虚晃的一种自欺欺人的状态之下的。在我们跟神中间不可能有任何的交易能够形成。有些人说，不对啊，你这样子说，但是我从信主之后十几年二十年，我经历都是这样子啊。哎呀，我爱神，我服侍神，我就看见我的家庭蒙福，哎呀，孩子被神蒙神的保守，我越服侍神，我的家庭越蒙福，所以我越为神更多的摆上，神就赐越多的福给我。那基督徒人生不就是这样子走来的吗？怎么说跟神中间不可能有任何的交易呢？我们实在是真是需要回到一个很基本的圣经的真理。那个真理就是说，一切神所赐给你的福分，你以为是你换来的，其实不是的。所有神所赐的恩典都是白白的恩典，都是因为神爱你，神才赐给你的，都是因为神看顾你，他知道你的需要，他保守你，他赐恩给你。没有一样是因为你为神做了任何事情以至于神就欠你了，神就必须要给你，没有的。我们在我们的真理的认识当中，我们永远必须记得一件事情，就是神不欠我什么，神一样都不欠我，所有的恩典都是白白的恩典。我只能到神的面前来说，神啊，我实在是不配，我实在是不配，谢谢你愿意把这样子的恩典赐给我。所以我们跟神中间不可能有任何的交易能够形成。不仅这样，第二个理由，为什么我们这个绝对不能够有交易型的信心？当我们走在交易型的信心这种所谓的信心的道路上面的时候，保证你永远经历不到神对你的爱。神不管怎么样子的爱你，神在你身上施行多少的恩典，你永远经历不到神对你的爱。为什么？因为在你的眼中总是把神看成你的对手，你在跟他交易，你需要付出一些代价，然后呢，你盼望能够换得一些东西，需要最后至少打成平手啊，不是亏本哦。所以在你的眼中，神总是你的对手。其实神何等的爱你，其实神深深的爱着你，可是那个爱你永远经历不到，你永远感受不到，因为你把它看成是你的对手。很可惜，今天很多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常常活在一个像耶稣讲的那个浪子的故事里面的那个哥哥的那种光景里面。那个弟弟到外面去，当然吃了很多苦，我们说他活该，当然不应该说他活该。可是这个哥哥在家里面，照理来说跟亲爱的父亲住在一起，他应该是哎呀非常喜乐的，每天活在爱着当中的。事实上在这个故事里面，你很深的看见到说，这位父亲何等的爱他的两个孩子，不仅是那个浪子，也爱这个哥哥。但是哥哥在家里面快不快乐？不快乐，不快乐。哎呀，好可怜哦，他觉得自己像仆人一样，他觉得爸爸好像什么东西都不给他，因为他自己先把父亲看成是 他的对手，他的对手。弟兄姐妹，我们不能活在交易型的信心里面，因为在那里面我们永远经历不到神的爱。我们在交易型的信心里面，我们也永远得不着生命的平安。因为你觉得你天天在跟神交易，是不是？这个宇宙的世界当中，你每天面对的冲击挑战是何等的大，你需要这位神来帮助你，但是你需要贿赂他，你需要笼络他，你需要送一些礼物给他，然后盼望神能够伸出他的手来给你帮助你，哎呀，帮完成一些事情。可是你在跟神交易的时候，你就马上注意到说，你是一个人，他是一个神。你有没有把握你跟神交易一定能够赢，稳赚不赔的？有没有？你厉害还是神厉害？绝对是神厉害啊！所以你每一天都会活在什么？没有把握，没有把握。每一天的生命都是没有把握的，每一天的心情都是七上八下的，啊，每一天都是焦虑烦恼的。你一生都在没有平安的当中走过去。交易型的信心是一个很可怜的信心，我们一定要从这里面走出来。那从这里面走出来呢，我们就需要去思想第二种类型的信心。第二种类型的信心，我称它为安息在神恩典里面的信心。我们要走出交易型的信心，就是要进入另外这样子的一个信心的一个道路上面，安息，学会安息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在哪一位的身上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信心呢？我们也是在乃曼的身上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信心。就在乃曼他信了神，他的病得到医治，信了神之后，你可以看见他身上有这样子的信心。你如果翻到第十五节，你看见乃曼在那地方，他对以利沙说，如今我知道了，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所有的都是偶像，都是假神。所以他说现在他说从今以后在哪边，这是他说从此以后仆人不再献燔祭跟平安祭给任何其他的神，只献给耶和华。这是第十七节乃曼所说的，他已经认定了只有这位神才是真正的神，这位神医治了他的病。然后他十五节那个地方我没有读完，他跟乃曼说，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怎么又来了礼物又来了，对不对？又是那个银子十他连得，金子六千色克勒，衣裳十套。礼物又来了。但是你发现到这个礼物跟前面那个礼物同样的礼物，但是意义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你发现意义完全不一样，前面那个礼物是来贿赂的，可是这个礼物是来什么？来献上感恩的。这是一个心中充满了感恩，心被恩感的时候，无条件的就献上来的一个礼物。所以你就发现到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时候你做同样一件事情，可是你的心态不一样的时候，那件事情的意义就完全不一样啊。同样做这件事情，可以是很丑陋的一件事情，但也可以是怎么样，很美的一件事情。本来是很丑陋的，哎呀，贿赂，但是这个时候变成一个很美的感恩的奉献，感恩的奉献。当他跟神的关系转变了，神不再是他的对手了，他认识到说，这位神原来我根本就不需要跟他对抗，我也不需要去赢过他，他本来就是爱我，他是与我同在，他是帮助我，他是赦免我，他是施恩给我的神。哎呀，原来神跟我是站在同一边的。你有发现当你这样子认识神的时候，你的心马上就平安下来了，安息下来了，那些焦躁，那些恐惧，那些害怕全部都放下来了。我今天面对着我的姨妈过世，我心中是有难过，我是很难过，我知道在一段时间之内我不能够再见到我的姨妈了。但是我一想到说，我是将我的姨妈交在这位爱我的神，这位施恩的神，这位与我同在，也是过去的多少年的当中在那边施恩在我姨妈身上的这位爱我们的神的时候，我的焦虑放下来了，我安息在神的恩典里面。乃曼也是一样，当他的心转变过来，他的心活进入到神的恩典里面的时候，他开始能够安息在神的恩典里面，用信心安息在神的恩典里面。 所以这就是我所说的安息在恩典里面的信心。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一定要学会到能够安息在神的恩典里面，才是真正的信心，才是真正的信心。但是我们中间可能有些弟兄姐妹读经读得比较 用心认真的人，可能就会觉得说这中间有问题，这中间绝对有问题。乃曼他当然有安息了，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的病得着医治了嘛。安息在神的恩典，原来是因为他病得着了医治，神把他的困难整个解决了，所以他才终于能够安息在神的恩典里面。那这种安息在神恩典里面的信心有什么了不起？今天为什么我的心里面没有安息？因为我好多的人生的问题神都还没有帮我解决嘛。如果神把我人生当中现在我面对很多的问题全部都解决，连我的最喜欢的那女孩子也让她转变过来变成爱我嫁给我，那保证我也是安息在恩典里面啊，对不对？所以安息不安息在恩典里面，显然问题不在我，问题在神。神还没有把我问题解决，所以我不能够安息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的人生是不是这样子？一定要等到神把我们问题全部解决了，然后我们心被恩感，都不再有任何问题了，我们才安息在神的恩典里面，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这样子？事实上，你看乃曼的人生，他人生最大的难题到底是在他信主之前所面对的是人生最大的难题，还是他信主之后才真正面对到他人生最大的难题？其实是信主之后，其实是信主之后。乃曼一信主他就发现，哎呀，有个问题出现了，而且这个问题大得不得了，这个问题严重得不得了，这个问题严重到一个地步，他可能会赔掉他的性命啊。这个问题就是他在第十八节这个地方他所提到的。乃曼一想，哎呀，我是亚兰国的元帅，这亚兰国的元帅有一个责任，就是有一个 job description 的一部分，就是每年当这个王要到临门庙去拜偶像的时候，元帅怎么样？要跟王一起去。王拜偶像，元帅也要怎么样？一起拜偶像。以前不信神这个没有关系的啊，多少个偶像拜几个也是拜，怎么拜都无所谓的啊。可是现在信神了，现在了解到说只能敬拜神，不应该再敬拜任何偶像，他的心也不想再敬拜任何偶像了。可是怎么办呢？他是亚兰国的元帅啊，这是他的 job description 啊，他以后怎么办？跟王一起进到临门庙的时候，王下拜，然后这位元帅站得挺挺的直直的，是不是这样子？王就转过来说，你脖子挺得那么高，是希望人家把你砍下来，是不是？所以乃曼一想，这不得了啊！这个信主都是信仰惹的祸啊，信了神反而惹出大祸来。以前我麻风病如果死了的话，说不定还国葬哈，挺不错的。现在如果这样子被人家砍头下来，那变成怎么样？哇，草席包一包就丢了，这个一世英名毁于旦夕，哇，这个。怎么办？怎么办？能不能有安息？能不能有安息？这位刚刚信神的人，马上就碰到一个杀头的危险。我不晓得你曾经经历过信仰给你惹的祸，因为信耶稣惹出大祸来，有没有？如果你有的话，你是有福的。为什么？因为你有机会去印证说你所信的才是真理的信仰。只要是真理的信仰，绝对会给你惹祸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需要做这个抉择，我要活在一种这个趋吉避凶的人生的当中，还是我要活在真理的里面？只要我们选择了活在真理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世人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他不爱真理，反爱黑暗，他会恨恶选择真理的人，我们会遭祸的，这是正常的，一点都不奇怪的。正因为这是一个真理的信仰，所以乃曼就面对到这个问题。但是面对到这个问题，对一个初信者怎么面对？一个初信者怎么面对？能够有平安吗？晚上睡得着觉吗？你说有没有平安？我们来看第十九节，以利沙怎么说？以利沙说，你可以怎么样？平平安安的回去，能不能有平安？面对着那样子的一个杀头的危机在他的面前，乃曼已经几乎要 要妥协了。他跟以利沙说，我在临门庙屈身这事，愿耶和华饶恕我。他已经准备要妥协了，他已经撑不下去了。可是这个时候以利沙仍然跟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是的，以利沙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以利沙没有跟乃曼说，这还得了，你信了神了就不可以再拜偶像了，回去马上跟你的王表明立场。以利沙没有这样子说。以利沙如果这样子说的话，乃曼他等一下要乃曼一信主立刻殉道，这是也不是不可能，难度挺高的啊。可是以利沙也没有说，哎呀没关系啦，我知道你做不到，神也知道你做不到，无所谓啦，要拜就去拜吧。以利沙没有说可以，以利沙没有说不可以，以利沙只说一句话，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以利沙是什么意思？以利沙的意思就是跟乃曼说，在一个天大的难处之前，在一个极大的挑战的面前，你甚至都觉得你好像你的信心还非常的幼嫩，没有办法胜过去的时候，你先安息在神的恩典里面，先来到神的面前，先来安息在神的恩典里面。你也许已经在这个时候，从信心的角度上面，你已经跌倒了，你已经准备妥协了，你已经失败了。可是仍然在你失败的时候，先来到神的面前，来安息在神的恩典里面。安息在神的恩典里面，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认识一些我们属灵的道路的当中很宝贵的一些真理。第一个真理就是，我们需要了解到说，我们从信主开始一路走我们的这个信心成长跟这个信心人的人生道路当中，你的信心成长到什么地步，你遵行神的旨意就只能遵行到那个地步。今天如果说我刚刚信主，你就请我到比利古人的那个布道会去代替比利古人来讲道，哇，你说这怎么可能？没错，是的，由当我们的信心能够到什么地长到什么地步，我们的信心的道路，我们的生命的得胜就只能够到那个地步。所以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仍然看见到很多神的旨意我们没有做到，神的心意我们没有达成，我们在神面前仍然有很多的亏欠的这样子的一个实际的状态当中，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回到神的面前，相信说这位神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赦免我一切罪过的神，已经赦免我一切罪过的神。不是我信主那一天以前的罪神全部的赦免，然后以后的罪我还要自己来扛，没有的。神在耶稣基督里面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从此以后我们任何时候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罪我们的亏欠，神在基督耶稣里面都完全赦免我们了，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安息在神那个赦罪的恩典的当中，而不是活在一个罪恶感的辖制罪恶感的捆绑，罪恶感的控告的当中。我们需要回到神的面前来安息在神的恩典里面。在这里有恩典跟真理中间的平衡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一方面，神的话怎么样子说，任何一件事情在神的在圣经里面来看，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做不到圣经所教导我们应该要活出来的那种生活，我们永远不会说 that's okay， 懂不懂？我们永远不会说 that's okay。 我们在神面前有亏欠，我们就要承认是有亏欠。圣经的话是这样说，我们就承认这样子才是对的，这样子是不对的，我们就承认这样子是不对的。我们在神面前所有的亏欠，只是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断的在提醒我们说，我的生命还要再成长。每一个亏欠都是神在那个地方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还要再成长，不是在提醒我们说我们要面对神的审判，而是提醒我们生命要成长。可是在我们生命还需要成长，我们继续在神的面前有许多亏欠的时候，我们却一定要随时随地的来到神面前，来安息在神那个赦罪的恩典里面，让我们的生命跟神能够紧紧的连在一起， 连在一起。如果我们没有安息在神的恩典里面，你会一次又一次的掉回到那个交易型的信心的陷阱里面，因为你会总是觉得说你必须要再做一点什么事情来弥补你的过犯，才能够重新的得到神的悦纳，然后看神会不会帮助你呢，在你的人生当中帮助你，你会掉到那个陷阱里面去。可是如果我们没有在神的真理里面同时降服下来的话，然后在那真理里面我们承认我们生命 要成长，我们竭力的追求生命的成长，在神面前有一个心智说，我今天虽然是很不成熟，但是明天我要跟今天不一样，明年我要跟今年不一样。如果我们在神面前没有用这样子的心智来奔跑我们的人生道路，弟兄姐妹，我们会变成是以神的恩典作为放纵情欲的机会。所以我们在信心的道路是在恩典跟真理的当中合在一起，紧紧的抓住恩典，紧紧的抓住真理来走人生的道路。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约翰会说他是满有恩典满有真理，因为这就是信心的道路。所以我们这个安息在神恩典里面的信心是非常的宝贵，也是任何一个扎扎实实实在的信心一定要有的特质。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常常的安息在他的里面，看见我们自己的亏欠，这个亏欠就激励着我们，神的爱也激励着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追求生命的成长。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方面的信心，第三方面的信心我称它为纸上谈兵的信心。怎么说纸上谈兵的信心呢？我们在哪一位的身上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信心呢？你可以在以色列王的身上你可以看到一个纸上谈兵的信心怎么说呢？你看这位以色列王，当乃曼带着那么多的礼物来到撒玛利亚来见他的时候，哇，这个以色列王他没有看到这些礼物就很高兴，对不对？他没有，他反而怎么样？哇，他撕裂衣服啊，哇，他撕裂衣服，他发现他对他来说这些礼物送到他的面前简直是什么大祸临头了，所以呢他就哇发出一个很痛苦 的一句话，他说，我哪里是神，我能够使人死能够使人活？你看这个人就是亚兰王他竟然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你们看一看这个人何以寻隙攻击我。哇，对他来说这个大祸临头了。为什么？因为除了这些礼物之外还有一封信，是不是？这封信说真的那口气一听就这个背脊都凉起来了我猜我的仆人到你那里去，你看见他接到这个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后面马上就万一没治好怎么办当时亚兰国跟以色列国是常常在打仗的，而且大部分都是谁赢？大部分国是亚兰国赢了，所以以色列王一想，这下子糟糕了，这个又要打仗了，然后打起来之后又要遭殃了。所以这以色列王似乎哇，这个很没有信心，一下子就被这个挑战给击垮了。但是我读这段经文之后，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觉得从以色列王他所讲的话来看，照理来说他应该有一点信心才对啊。照理来说他应该挺有信心的，怎么说你知道吗？因为他说，我岂是神，神能够使人死，神能够使人活。哇，我说这个以色列王他对神的认识还挺深刻的他晓得这个神不得了啊，神能够使人死，神能够使人活。如果神能使人死，神能使人活的话，那至少大麻风怎么样 piece of cake， 对不对？太容易了。以色列王应该是说，神能够使人死，神能够使人活，放心好了，放马过来，应该是这样子啊，对不对？可是他竟然撕裂衣服你就发现到说这里有一个问题。从一个角度来看，他似乎对神有信心，神能够使人死，神能够使人活。但是从另外角度来说，这个信心当他面对生活当中真实的处境真实的考验的时候怎么样？一点都用不上。他的信心完全都只在他的思想里面，在他的知识里面，在他的逻辑里面，可是跟他的生活完全都没有连接上来，从来都没有把它应用到生活的实际处境里面来。所以面对生活处境的时候，信心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这叫做纸上谈兵的信心，纯理论的信心，纯知识的信心，跟生活 碰到生活上的处境的时候，他就没办法把它应用到生活 的上面来。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其实也是活在这种纸上谈兵的信心里面，很可惜的，很可惜的。我们都很热切的参加聚会，参加了很多的查经，每次读到神的话语，哎呀，读圣经里面读到什么东西，我们都说阿们阿们，对不对？呀，这个福音本是神的大能，阿们。啊，弟兄们，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阿们，对不对？神为我们伸冤，太好了。所以我们读到很多圣经的真理，我们读的时候都是阿们阿们，我们的信心把它接受下来的。可是真正碰到实际情况怎么样？碰到实际情况的时候，马上七个字就跑出来了，这七个字叫做但是万一怎么办呢？呀，很多时候我们哇读到 读，然后呢一碰到生活马上就但是万一怎么办。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但是我不会传福音，所以万一他不信，问了我一大堆奇奇怪的问题怎么办呢？呀，这个弟兄们，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听凭主怒，阿们。但是万一主不怒怎么办？那我不是白白的吃亏了吗？所以很多时候弟兄姐妹都是为什么这种在知识里面头脑里面信心应用不到生活里面，因为中间都卡在这七个字。所以你就发现到说，每当我们的在我们的心里面这七个字一跑出来，你的信心就破功了，就破功了，你信心就垮了，就散掉了。你就再也没有办法用信心来走生活的当中的道路。其实乃曼刚刚来到以利沙的面前的时候，他也是一样，这样子的纸上谈兵的信心，哇，带着信心来，对不对？到以色列王那边，后来又跑到以利沙那边，是带着一个信心来的啊。可是以利沙跟他说，哎，到约旦河里面是沐浴七回，好，你的肉就必得着复原了。他一想，哎，但是万一七次之后没有复原怎么办？哇，这个一看到约旦河，或要约旦河，但是约旦河这么浊，这么污浊，我们那边的河比这边河好多了，但是万一怎么办？就卡在那个地方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要非常的注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不是这个？我那边有一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不是每当我们遇到生活的挑战的时候，这个但是万一怎么办，就在我们的心中里面就跑出来。你一定要在你的字典里面把但是万一怎么办这七个字全部划掉，你才有办法走信心的道路，才有办法。我们需要像保罗一样勇敢的宣告。保罗在使徒行传第27章那个地方，他跟同船的人，很多都还没有信主的人，他宣告一个他的信心。他说，我相信神的话怎么说，事情就要怎么成就，没有但是，没有万一，没有怎么办。凡是我们在圣经里面读到的，你就坚持说，我绝对不再加上但是万一怎么办，我们就能够把我们的信心真的是在生活当中把它应用出来，把它使出来，就不再是一个纸上谈兵的信心了。但是进一步来说，我想我们要从纸上谈兵的信心里面走出来，我们需要学习第四种类型的信心。第四种类型的信心我称它为安息在神全能里面的信心。前面第二种信心是安息在神恩典里面，现在我要跟大家分享安息在神全能里面的信心。那你这是在哪一位的身上你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信心呢？安息在神的全能里面我觉得我们可以在以利沙的身上看见，但是我觉得更宝贵的是我们可以在乃曼的那位女仆人的身上看见这样子的信心。我想时间的关系，我们就针对女仆人，我们来思想这个安息在神全能里面的信心。我想你可以发现到说，在乃曼得到医治的这个过程里面，这个女仆人扮演的角色是非常关键的，是不是？就是因为她去向乃曼的妻子提出来说，哎，我的主人可以去以色列求医治啊。她提出这一个建议，乃曼才最后才能够得到医治的。所以这位女仆对乃曼当然是一个恩重如山哈。呀，哎，这个女仆对乃曼的家庭哇也是一个也是有很大的恩情，很大的贡献。哎，这个女仆对亚兰国是不是也很有贡献啊？
也很有贡献啊，对不对？这个大将军常胜将军这下子病得医治了，以后打仗哇又可以继续的率领亚兰国的军队。这女仆对亚兰国跟以色列国的关系有没有贡献啊？一定也很有贡献啊，对不对？哇，从此以后可能两国就少打很多仗了，或者就不再打仗了，圣经没有明说哦。哇，说真的，这个女仆人如果是在今天这个时代的话，说不定还会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啊，跟奥巴马有拼哦，哈，呀，说不定还是他拿到，不是奥巴马啊，呀，所以这个女仆人，你发现到说，她的信心是一个能够带给很多人祝福的一种信心。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走信心的道路的时候，我们的心也是希望我们的生命成为很多人的祝福，成为这个世代的祝福。但是我特别的用另外一个这个角度，可能不多人用这样子的用词，安息在神的全能里面来描述他。为什么？因为说真的，他能够安息在神的全能里面，所以他才能够成为很多人的祝福。怎么说他是安息在神的全能里面呢？我想我们首先我们会注意到说，这个女仆人的身世坎坷，对不对？哎呀，她本来是个小小的弱女子啊，自己在自己的家乡里面啊，过着可能是一个很单纯的生活，可是遭遇战乱啊，被人家掳掠，还不仅是掳掠，还掳掠到异邦去，到异邦去还在异邦里面沦为奴隶，对不对？哇，所以你稍微这样子一想，就可以体会到这个女仆她的一生的经历是何等的坎坷，何等的痛苦。他一定受过很多的欺凌，很多的委屈，很多的创伤的，一定很多的哦。可是你发现到说，他来到了这个亚兰国这个地方，当了这个亚兰啊，不，那个乃曼的妻子的仆人之后呢，很多这种受尽创伤、受尽坎坷的人的心理的表现，他都没有。他没有在那边每天在那边这个晚上抱着枕头暗自哭泣，哎呀，我怎么这么攀命啊？他没有在那边每天在那边唉声叹气的，愁眉苦脸，做事情都愁眉苦脸。没有，他没有成为一个愤世嫉俗的人，对什么东西都不满，不公平，不公平，愤怒的人，这都是很多这种受尽创伤、受尽委屈的人的心理的表现啊。更宝贵的是什么？他发现乃曼得了大麻风的时候，他没有拍手叫好啊！哇，糟了，这个大仇人啊，害他害得这么惨的这个乃曼哈、啊，得了大麻风，他没有拍手叫好。我发现在这里面有三个字啊，我一读我就非常非常的感动。他跟他的女主人说什么？说巴不得我的主人能够到撒玛利亚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巴不得，你突然间发现到说，他何等的爱着乃曼，是不是？他爱到一个地步，他巴不得乃曼能够去到撒玛利亚，能够到那里去得到医治。哇，我发现到说，这个小女子不简单啊！她受尽了多少的创伤，但她的生命完全的胜过了她所受过的一切的创伤、一切的委屈、一切的不公义。一切加诸在他身上的那些痛苦，他全然胜过了。他能够爱他的仇敌，到底秘诀在哪里？我觉得秘诀也在他所说的这句话里面。他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哇哦，他太有把握了，他非常有把握。他的主人只要去到撒玛利亚，一定能够治好他的大麻风。他对他从小所信的这位神深具信心，深具信心。经过了多少的坎坷、多少的委屈、多少的不公义发生在他身上，他没有说：“神啊，你在哪里？神啊，你是不能还是不愿意？你老实告诉我，为什么会让我遭遇到这样的事情？”他说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一直到今天，他仍然对神充满信心。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他是一个安息在神全能里面的信心。你可以这样说，这位女仆人她 过去受过这么多的苦难，这么多的创伤，从头到尾整个他的人生历程的当中，他一直深深的相信神仍然在掌权，神仍然在掌权。所以今天我来到了亚兰国，在这里当女仆，是神的旨意把我带到这里来的。今天我所处的这个处境是神把我放进来的，不是人把我拽来的。如果不是神允许，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把我拽到任何一个地方去的。所以今天来到这个地方，在这个处境当中，是神把我带来的。他既然把我带来到这个地方，他就一定有他的美意在这件事情的上面。所以我今天在这个地方，我的人生就只有一个焦点，那个焦点就是我在神把我带来、把我带进来的这个处境、这个地方，我在这里好好的服侍神，在这里好好的服侍神放在我周围的人。弟兄姐妹，当我们认识到说我所经历过的一切的整个过程当中，神从头到尾都在掌权，而且他带着美意在掌权，以至于今天我在现在的这个处境的当中，我不晓得我们中间有没有人现在正在失业，有人现在正在找工作啊，有些人正在面对各样的人生的难处，是神把你放到这个处境里面，他有很深的美意。所以神说，就让你的人生不要变得那么复杂，不要变得那么复杂，抓住一个焦点，好好的在这里服侍他，在这里服侍他放在你周围你身边的每一个人。不晓得我们周围有没有弟兄姐妹，你真的是这样子认定的，你真的是这样认定。当你真的是能够这样认定的时候，你就能够安息在神的全能里面，你能够安息在非常非常的安息。你看看这位女仆人，我们如果安息在神的全能里面，你就发现到说，你不论遇到任何的苦难困苦，甚至顺境，反正在任何人生的处境当中，你的人生永远不会是畏畏缩缩的，永远不会是消极颓废的，你会活得每天活得有劲有力的奔跑前面的道路。为什么？因为神在掌权嘛，神在掌权。你看这个女仆人，这女仆人跟以色列王正好是一个完全的对比啊，完全的对比。这个女仆人看到乃曼得了大麻风的时候，她没有在那边说哎呀好可怜哦，但是怎么办呢，我又不是神，神能够使人死，神能够使人活，我也不是神，算了，还是不要管这桩闲事好了。她没有这样子，他勇敢的管这桩闲事，你知道他是冒着杀头危险管的、啊。如果这个我要讲，但是万一怎么办呢、啊？如果以这个乃曼到了以色列去，抱着信心去，但是万一在以色列有个三长两短，要出个什么样子的差错，哇，亚兰国跟以色列国又要打仗了，对不对？然后这个国际纠纷又起来了，第一个头要被砍下来的是谁？是这个女仆人嘛，对不对？好、叫做始作俑者哈、呀，所以你这个女仆人实在是冒着杀头的危险管这桩闲事的。但是你就发现到说，他跟以色列王不一样，他没有说我岂是神，神能使人死，神能使人活，算了，还是这个少管闲事、呀，他勇敢的管这桩闲事，而且他管下去之后，真的是把整个这个故事的当中所在面对的那一个难题、那个问题把它解决掉，得到解决，很宝贵的。弟兄姐妹，你发现到说，我们的一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到底能不能 impact 这个世界，到底能不能 make difference， 到底能不能影响人，到底能不能带出祝福，跟你的权势、你的地位完全没有任何关系。以色列王拥有多少的多大的权势，拥有多少的资源，可是他面对乃曼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撕裂衣服，他什么办法也没有，他只能在那边等着这个大祸临头。可是这位小女子呢，她什么资源也没有，什么地位也没有，人言为轻的，什么条件都没有，但是在这个故事的当中，把整个问题突破了，带出整个祝福来的关键人物却是这个小女子，这小女子。所以使我们胜过这个世界的圣经告诉我们，
真的就是我们的信心。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绝大部分的人可能都觉得你不过是一个凡夫俗子，是不是？啊，你只是一个普通的人物啊，你在大家来到美国又是一个异乡人，你能够做什么呢？顶多勉勉强强找到一份工作啊，三餐能够温饱，就这样度过一生吧。如果你没有信心的话， I think that's the best of your life， 这样顶多就是这样子而已。可是如果我们学会了这个安息在神全能里面的信心，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完全不一样。你会impact这个世界，你的一生会带出极大的祝福，极大的祝福。这样子的信心到底什么人才能够学会？我们说哇，这个信心好大好大。可是在这段经文里面，神特别的有个很幽默的一个笔法。我问你，这位小女子叫什么名字啊？没有名字，没有名字。这是一个100%的一个默默无闻的无名小卒。神要让我们看见到说，每一个无名小卒都可以有这样的信心。我们在神面前愿意学习，神就会赐给我们。让我们一生追求信心的成长，走信心的道路的时候，我们每一天都是安息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生活当中有亏欠，有许多的亏欠，我们都知道，可是我们不接受撒旦给我们的控告。我们知道神已经赦免我们的罪。我虽然有许多的亏欠，我有许多的失败，有许多的软弱，但是神仍然跟我同在，神永远不会丢弃我。我没办法掌握明天，但是明天神替我掌握的好好的。我尽管安息在神的恩典里面，而且我时时刻刻要安息在神的全能里面。因着这一个安息在神全能里面的信心，神就让我敢走世人所不敢走的路，敢做世人为了主做世人所不敢做的事，然后让我的人生能够成为世人所没办法成为的那种祝福。愿神祝福我们，来一起走信心的道路。我们来祷告。主，是的，我们人非有信不能得你的喜悦。主，但是我们也深深的知道，主啊，当我们的信心仍然软弱幼嫩，主，我们在信心的道路上面仍然屡起屡落啊，常常的跌倒的时候，主，你仍然用完全的爱在爱着我们。主，我们可以承认说，主，我们的信心这样子的光景，主，我们实在是不得你的喜悦。但是同样，主啊，我们深深的有把握知道说，主，你虽然不喜悦我们信心这样子的光景，但是你却仍然用完全的爱在爱着我们，在接纳我们，在扶持我们。主，你是你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明天真的是可以跟今天不一样，我们一年后真的是可以跟今年完全不一样。哦，主啊，你带领我们，主带领我们，让我们从心里面涌出一个愿意来讨你喜悦的心，因为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成为你的孩子，永远不会在你的爱中失落。主，我们就全心全意的来学习这个宝贵的信心的功课，每天让我们的弟兄姐妹的生命是安息的，在面对任何的处境、任何的冲击的当中，主，你让我们这一群弟兄姐妹的生命时时刻刻都是安息的，安息在你的里面，安息在你恩典里面，说安息在你全能里面，来打那美好的仗。哦，主啊，感谢你，赞美你，因为这一个恩典，这一个安息是何等的甘甜。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